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是12月1号礼拜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11月30号，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官宣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新疆政府常务副主席陈伟俊落马，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在这个之前的两日，有消息说新疆前书记、中共政治局委员马兴瑞缺席了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陈伟俊曾经长期在浙江任职，历任湖州市市长、湖州市委书记等职务。2018年1月担任浙江省副省长，5月兼任温州市委书记，2019年7月担任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2021年5月陈伟俊调任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在一个月之后担任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后来又兼任自治区党委财政办主任、党委军民融合办国动办主任，能够在浙江调到去新疆。陈伟俊的背景是不简单。现年66岁的马兴瑞是山东运城人，曾经长期在中共的航天领域任职。据说是因为同习家搭上了关系，2013年调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深圳市委书记，2017年担任广东省长，2021年年底马兴瑞出任新疆书记等职，2022年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晋升副国级。但在今年7月马兴瑞突然卸任新疆书记、常委等职，他的去向一直未被公布。从两个人的仕途看，陈伟俊和马兴瑞从2021年是有了明显的交集，至少一起做事是有三年半。因为两个人都是隶属于习家军，所以可能有了更多的亲近感。如果马兴瑞出事，波及到陈伟俊亦并不意外。值得关注的是，从陈伟俊的党委财经办主任、党委军民融合办、国动办主任的头衔来看，他很可能涉及采购腐败。军民融合办的工作内容涵盖军事、经济、科技等多个领域，而这个过程里面的腐败绝对是不会少。这个其中是不是亦可能涉及到马兴瑞呢？那陈伟俊和马兴瑞出事，是不是只是习家军的个别现象呢？习近平派系，简称习派，又称为习家军。根据习近平本人的工作学习阶段和习家关系，分为枝江新军、闽江新军、新西北军、军工系、同昌系、蒲江新军等所谓的亲信班底。枝江新军主要指的是习近平在浙江工作那时的手下，亦有曾经担任过习近平的秘书和曾经同习近平合作过的人。代表高官有李强、陈敏尔、龚正、应勇、陈一新、刘阳生、钟兆君、易会满等。陈伟俊亦是属于这个团体。闽江新军主要是指习近平在17年福建工作中的旧部，或者是有福建工作背景的官员。代表高官有蔡奇、何立峰、黄坤明、黄小红、许坤林、郑山杰、裴金佳、何卫东、林向阳、苗华、方永祥、陈文清、林武等。新西北军主要是指与习近平父子有关的官员，代表高官有李希、栗战书、张友侠、张星文、景俊海等。军工系主要是指习近平上台之后重用的众多航空、航天、军工、科研、学术、工业部门等背景出身的技术型官僚。代表高官有陈吉宁、李干杰、尹力、马兴瑞、袁家军、张国清、殷勇和王强等。 同窗系主要是指习近平在党校工作时同埋在清华时期的同学帮。代表高官是现任中共中央党校的陈希、石泰峰、李书磊、陈吉宁、胡和平等。蒲江新军主要是指同习近平有关的，或者是习近平在上海工作时提拔的有上海背景的高官。代表有丁薛祥、徐麟、沈晓明、王文涛、吴清等。上述高官并非是所有的人都是为习近平所信任。咁喺去年七月中共三中全会，上述众多高官喺目睹或者系耳闻习近平突然中风之后，喺其后越来越多嘅迹象表明习近平嘅权力被弱化之后，呢啲被划为习家军并曾经高度表态效忠习近平嘅各个班底高官，又系点样选择嘅呢？而家仲有边啲高官落马呢？首先要讲的是被划为新西北军的几个高官，种种迹象已经表明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又侠、张胜文已经和习近平彻底反目，并在元老的支持下实际掌控军权。现任中纪委书记的李希效忠习近平的态度亦都在降低。至于曾经为了讨好习近平而大肆扩建习仲勋陵墓的原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在被免职之后日前传出被查的消息，亦就是说所谓的新西北军现在应该是分崩离析的了。其次看下习近平最为信任的闽江新军，习近平在军中的左右手何卫东和苗华已经被正式官宣落马，林向阳、方永祥等同何卫东同苗华有关的几十名高级将领被查，而他们大多数都是直接或者间接由习近平提拔的。再来看看习近平的贴心中央办公室主任蔡奇，除了他多次讲话表忠心降调之外，他已经多次在重要的场合没有陪伴在习近平的身边，而这个显然是反常的信号，他这个时候应该亦是身不由己。同样由习近平一手提拔的现任公安部部长黄小红，在多个副部长被大换血之后，黄小红在公安部的亲信已经所剩无几。而黄小红的几次不务正业和只能够去地方宣讲四中精神，亦在这里讲明他的权力亦被大幅弱化。至于中共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副总理何立峰、法改委主任郑山杰等人捧习近平亦都在这里降调，他们应该亦已经审时度势，不敢公开违抗新的中央的指令。所以亦可以讲闽江新军亦正在这里分崩离析。而其他的枝江新军、军工系、同窗系、蒲江新军里面的高官有已经被官宣落马的，比如前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有据传被查的比如钟绍军、李干杰、马兴瑞，有明显淡化习近平而跟随新的党中央的李强、丁薛祥、石泰峰和王强等，有一直在度向习近平表忠心的李希、徐麟，但大部分的高官仲是左右摇摆。在强调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同时，亦不忘记向习近平表忠心，虽然口气明显淡化。这个同样亦在度讲明这些曾经多次表态效忠习近平的高官亦不是说一定要跟住他走到底。毕竟浸染在中共宦海几十年的他们早就知道习近平和中共的真实面目。而习家军的现况是不是亦折射了习近平的真实地位呢？节日好礼首选 10% 优惠，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号至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气18味节日礼品首选。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刻享受专属惊喜。 点解一定要补气十八味呢？因为身体就好似一部车，外观再靓，配件再华丽，冇好嘅油照样跑唔喐，手脚冰凉，冇精神，容易攰，就系喺度提醒你应该加油啦。补气十八味补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咗，人先至有火力，血顺咗，人自然精神饱满。呢份礼物唔单止系健康，仲有心意。送俾父母，俾佢哋成个冬天都暖起嚟；送俾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更加能够贴心；送俾自己，辛苦咗成年，俾自己好好补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 healthcare520.com。大陆银行长期存款落架，背后的民生凋零。大陆银行近日又出现长存产品退场潮，各大银行当中五年定期存款静静落架。不单止六大国有银行，原先以高于国有银行利率吸储的各大商业银行亦在度跟进。目前在售的利率稍高的大额存单亦只是剩低一年期定存。这个背后讲明银行业本身的长期盈利方式出现了问题。边个都知道放贷款收利息是银行的利润来源，但一段时间以来银行借贷放不出去。2025年10月份居民新增借贷竟然为负3604亿元，创落前所未有的负增长纪录。而其中同房屋借贷有关的中长期借贷减少了700亿元。另一方面就是银行出现大量不良借贷。据金融监管总局的数据 ,2025 年第三季度尾全国商业银行不良借贷余额为3.5万亿元，环比增长883亿元，不良借贷率 1.52%,环比上升 0.03%。 之前引发广泛讨论的银行直接卖楼亦显示银行在度进行自保。各商业银行同各地农商系统银行，甚至有国有四大行，都在阿里同京东资产交易平台上开设专场进行房屋直售。银行这一行为显然是希望将这些不动资产变现，加速现金回笼。据大陆官方媒体披露，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平安银行、兰州银行、长安银行、兰州农商行、吉林银行、天津银行、中原银行、温州银行等都榜上有名。而四川农信系统挂牌量超过24000套房产。广东农信系统、辽宁农信系统、贵州农信系统的挂牌量亦分别为12000套、11000套和9600套。所有在网络平台直接销售的房屋大多数为抵债资产，产权登记在银行名下，由银行直接出售，所以他们只是银行所有房屋资产中那些法律关系简单、评估标准统一的房产，包括优质住宅、变现周期短的商铺、产权清晰的标准厂房，占银行不良房产总量的40%到50%。只有这样的房产才能够拿到平台上直接面对买家。根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和央行的数据 ,2025 年全国出现房贷连续3个月未还达到断供标准的人数有187万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35.6%, 是连续第四个增长年份。而因为断供被银行收回的房产总量超过200万套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40%, 而这些只是断供大军的其中一部分，因为出现断供之后银行只能够进入法律诉讼程序，通过法院判决并强制执行之后 房屋进入发拍阶段，在发拍市场流拍的房屋才会判归银行。如果银行说产权明晰，那就说明这些房屋是发拍房并且已经流拍了。所以当前发拍房市场正在拍卖的房屋，如果流拍的话，最终亦会成为产权清晰的银行资产。那这个数字是多少呢？数据显示，现在进入发拍程序的房产亦都是高达200万套。那发拍房市场情况又怎样呢？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2025年1至10月份全国发拍房总成交金额为2048.7亿元。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大约 22.5%。 以今年6月为例，全国发拍房供应达到32000套，创年内峰值，但最终成交量只是有3215套，成交率仅为 10%， 讲明发拍房市场没人接盘。除了这些之外，银行现在还采取了同借钱人协商还钱的方案，比如延后本金偿还，只是支付利息或者是分批还款等。甚至有银行说每个月只要还500元，表明仍然在还钱，银行亦不会采取法律措施。令人担忧的是，大约200万户这样的房贷家庭正在进行这类操作，但如果将来经济形势没有办法好转，这些同银行协商还钱的家庭亦极有可能出现现金流危机，加入断供大军行列。因为这样，大约有600万户的家庭出现还贷危机，这个占据全国房屋借贷总人数的1%。同时还有很多人为了不被间屋被拍卖，不惜贷款买房。在房价直线下跌的现在，房屋的价值缩水，他们忍痛卖了间屋的同时，又因为所卖的屋价已经是少于借贷的数额，所以还要在银行那里借钱来卖出间屋。这一切都是由于这几年社会经济形势下行造成的。教育培训等行业消失，房地产公司爆雷，金融行业下行，外资撤离中国，互联网企业大幅裁员，导致失业潮加剧。原先银行房屋借贷的优质客户，所谓的中产，出现了失业和减薪等问题，而他们很多人其实是中共所讲的金融脆弱性群体。中共多年来一直将房地产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卖地拉高地方 GDP 收入，一方面中共政府不停地劝中国人借钱买屋。而且随着房价进一步被推高，房屋借贷人的房贷和收入比值从2004年的 17% 增加到2020年的 56%。 这个意味着借钱的人每个月的收入的一半以上要交给银行还钱。同时全球前十大高房价城市中国占了一半，导致这些人的个人资产奇高，但都是不动产的房屋，而手里面的现金流不足，当经济下行房价暴跌，他们手里面的房产亦随之成了负资产。当高薪收入遭遇到减薪和裁员那时，这些金融脆弱群体再亦还不起每个月动不动就上万元的房贷，那就会很快成为断供者。而那些餐馆经营者、中小企业经营者、外贸从业者又受到市场消费疲软或者是海外订单流失、外贸制裁等因素影响，到处都出现关店潮，商家资金链断裂，抵押给银行的房产、商铺或者是厂房亦无力赎回，这些亦成了银行的不动资产。2024年中国新增848万失信被执行人，而且这种社会经济的恶化依然看不到头。2024年有超过 42% 的家庭收入下跌， 其中 15.3% 的家庭收入缩水超过 30%。 今年的数据只能够比这个更差，因为周围的营商环境仍然是下行的趋势。又这样看来，随着社会经济下滑，多行业就业市场坍塌，导致民众收入下降，偿贷能力普遍变弱，同时房价下跌又导致资产缩水，从而导致银行出现断供潮，而且信贷不足，民众不敢消费，储备存款大幅增加，银行一方面房贷不足，盈利能力直线下降，一方面要支付储户利息，令到银行不断减息的同时，亦相继落架高利率的长期定期存款业务。银行在忙着止损，落架长期存款也好，落场卖屋也好，都是希望能够保持正常的业务运转。但从银行的一系列动作中，大家就真正感受到了中共国的经济寒冬已至。这个时候普通人能够做的只有揞实自己的荷包。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